ハレルヤ、ハレルヤ。
弟兄姐妹早安。最近一两个礼拜，可能我们感受到的是地震，对不对？日本也不断的地震，我想这个都是牧师不断的告诉我们说，其实打仗，现在世界上有两个地方在打仗，然后已经不是风声就是打仗，民攻打民，国攻打国，然后很多的地方都淹水，水患非常的严重，地震。但是我想在这个沉闷的环境当中，让我们国人非常开心的事情是什么？奥运什么金牌，对不对？我想那个奥运金牌是让每个人都非常的兴奋，而且可以很大声的呼喊呐喊，然后得胜。所以得胜的感觉好不好？得胜的感觉非常非常的什么好，好，得胜的感觉非常好。那么我们的神是得胜的主，对不对？他在十字架上胜过了一切什么罪跟死的什么权势，胜过了一切疾病的什么权势。但是这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来什么经历的。得胜的感觉真好，所以在基督徒的生活当中或是生命当中，我们也必须说我们需要有那什么得胜的感觉。因为得胜的感觉是让自己觉得非常美好的。为什么有得胜？因为我们有什么？有失败，对不对？有困难，有很多的软弱。你若是没有那些，我觉得你也不会明白得胜的滋味有多么的什么甜美。在启示录，今天有讲义哈，我们可以看着讲义。在启示录，耶稣基督对七间教会，他都说了很相似、很相同的一句话，就是圣灵像什么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可听的，就什么应当听。下面那句话就说得胜的，得胜的呢？对七间教会说的话不太一样，就是我要将生命树园中那的果实给他吃，有的是要给他一个新名，有的是让他在殿中做柱子，有各种各样的应许。那么这些都是极大的恩典，但这个恩典它的一个条件叫做凡有耳可听的怎么样，就要什么听，然后要得胜。牧师上次在台北讲的信息特别讲到我们听见了什么，凡有可听的就应当什么听。你知道我们听见的东西是要能够用的，那么所要用就是你会有效果，你会得到一种立竿见影的效果。所以你有跟用是两件事，对不对？你有但是没有去什么用，跟你有去用那是两回事。而且这件事情我必须说你要常常用，因为你常常用的话你就会越用越熟练。特别是得胜这件事情，我觉得我希望我们要去什么用，好不好？你去用，然后你就会越用越熟练，然后会变成一种什么习惯。所以我必须说你经过了什么考验，你得到了什么样的学习，然后你就会结出了什么样的什么果子。你得胜之后你就知道你有什么果子。那讲义上面有个问题说，我们是不是已经有了得胜的什么把握，或者说我们懂不懂得怎么样去应用得胜的什么能力，怎么样应用得胜。比如说你沮丧的时候，你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你痛苦的时候，你怎么去用，用那样一种得胜的能力，而且你会发现，哎，真的是在我的生命当中有那立即的什么果效。在这个路加福音十章十九节这里说，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说，我已经给你们什么权柄，可以践踏蛇跟什么蝎子。其实这就是恶者的权势嘛，他已经给我们权柄了， 可以去践踏蛇跟蝎子，又胜过一切什么仇敌一切的什么能力。这里说断没有什么可以什么害你们的。可是也许我们常常受到情绪的苦害，或者说贫穷的苦害，或是各种各样的苦害。然后二十节这里说，然而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们而什么欢喜，要因为你们的名字记录在天上什么欢喜。所以我们是有得胜的能力，但是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工作是为了让神做工在我们的什么生命当中。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上帝要做的是什么得胜的，这样理解吗？要让我们在生命当中做成那一种得胜的什么生命。然后在启示录十二章十一节，这是我们很熟的一个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来，弟兄胜过他是因首先第一句讲到羔羊的什么血，耶稣基督的宝血是我们一切一切的宝藏，是我们一生当中最宝贵的一件事情。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够洗净我们的什么良心，能够洁净我们。耶稣基督的宝血叫做健康代替什么疾病，过犯都得什么赦免。所以这是羔羊的血，是主耶稣已经替我们做成的，但是我们也要跟随主的什么脚中行。然后说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什么叫自己所见证的道？就是神的话成就在我的什么里面。那你要经过，你要经验过。我们常常说你要吃过某一种药对你有效，你才能够跟人家说，哎，这个药对我很有效，你要不要什么吃吃看。所以道如果没有在你里边的见证过，其实那个道会是在我里边是怎么讲，你不确定，了解这个意思吗？你不是那么确实，然后你要去讲给人家听的时候，我觉得你也没有办法能够那么的肯定。然后第三个说，虽至于死也不爱惜自己的什么生命。可是你知道这个生命其实就是魂啊，就是魂。我们的魂其实会给我们找很多的麻烦。你能不能没有自己的主张？能不能没有自己的想法？能不能？能啦。你为了道，为了爱，能不能？能嘛，不要跟我说不能。问题是你要不要？要不要？你现在很恨他，可是你主耶稣说你要饶恕他，那你到底要不要？要的话就说主求你帮助我，可不可以？你要去经历这些道对你是有用的，这样理解吗？不要听是一回事，用又是另外一回事，那样子道就永远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没有果效的，你也没有办法去经历那什么叫做得胜。所以听了要用，好吗？这是牧师上一个主日对我们所讲的一个信息。所以你放下自己的想法，放下自己的主张，什么叫做舍掉生命，这样理解吗？舍掉生命就是你放弃自己的感受跟情感，可不可以？可以嘛，对不对？你的感觉有那么重要吗？没有嘛，是不是没有那么重要嘛。你的情感有没有那么重要？没有嘛，是不是？是不是？是嘛。所以这个叫做放弃自己的魂生命，这样理解吗？没有那么艰深的道理，其实都是很简单的道理。今天我这样讲不太好，就是今天有人骂我的儿子好了，你会不会很舒服？可是你能不能放下自己的感情，可不可以？可以嘛。你可不可以放下自己的感觉，可不可以？可以嘛。因为你知道你爱你的儿子就好了，对不对？所以这个你舍了魂生命就会得着什么生命，这是主耶稣一再告诉我们的，否则我们就不能做他的什么门徒，对不对？这个东西已经是一个很过滤系统，在主耶稣对我们所讲的话当中就已经过滤掉了一些东西。所以盼望我们今天把这些话听进去，好吗？听了道要怎么样？要用。你用熟练之后， 你就会有，这样理解吗？你就会得胜。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把自己跟众肢体交在你的手中，谢谢你恩待我们，让我们可以一起来寻求你的启示。主耶稣，我们说你是那勇敢的战士，并且你已经是得胜有余了。主耶稣，让我们知道世人所看的是虚浮的表面的荣耀，你却是要让我们得到基督的荣耀。主啊，让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的良心这个时候都能够被洗净，都能够得平安。让我们因为有基督的爱的缘故，所遭遇的一切的挑战跟困难，我们都能够得胜，并且得胜有余。我们所接触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得着释放。主耶稣，我们不单能够救自己，也能够救那我们所爱的人。求你亲自用圣灵说不出来的叹息来为弟兄姐妹祷告，让弟兄姐妹在今天得到明确的启示，并且得到力量，可以遵循你的旨意一直到永生。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所以今天的题目讲到已经得胜什么有余了，就告诉我们怎么去应用得胜能力的一个法则。那么今天的经文这里说，如经上什么所记，所以这是圣经上面所说的。下面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这句话我从前常常想，这句话就是为你的缘故终日什么被杀，那感觉真不好。每天早上起来终日什么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什么羊。其实今天你们听完就知道其实没那么难了。他说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爱我们的主，神爱不爱我们？爱。但是呢，我们有很多的问题，就是我在我的困难当中，我不觉得神爱我，对不对？我们的问题都在这里。所以神爱我们，他担当我们每一个人的，听清楚哦，罪、死、孤单、贫穷、焦虑、疾病、死亡，好吗？你可要不要跟他交换？他给你什么？健康、富足，种种的。所以，主耶稣把这一切，你的孤单、你的贫穷、饥饿、焦虑、疾病、死亡都背负在他的身上。在新旧约当中有九次讲到这句话，叫做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什么丢弃你。我不知道你在世上最害怕的是什么，是不是被撇弃、被丢弃，是不是？然后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八节，主耶稣再一次说，我们起来读，来，我总不撇下你，孤儿，我必到你们什么这里来。所以其实你知道，我们可能最世界上最难最痛苦的事情就是孤儿吧。可是主耶稣一再的对我们保证说，我总不撇下你们为什么孤儿，我必到你们什么这里来。他怎么来？他死，而且他什么复活。然后耶稣基督应许信他的人要从他的腹中流出什么活水的江河来。你知道他不撇下你，不丢弃你，而且他要到你这里来。他来到你的哪里？来到你的哪里？从你的腹中要流出什么？所以他是在你最深最深的里面，是不是？你有没有里面？你不要活得太外面，你要去看看你的里面是什么。腹中，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在罗马书那里说，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什么释放了我。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得到什么释放，从一切的孤单、寂寞、痛苦当中、贫穷当中被什么释放，使我脱离罪跟死的什么律。这里讲到有一种律叫做赐生命跟什么圣灵的什么律。 这个赐生命圣灵的力，我们说他从我们的腹中要流出活水江河来，就是他从内在改变我们，他从里面来改变我们，让我们有得胜的盼望跟什么智慧。圣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非常的重要，所以主耶稣说他去了就差遣圣灵保惠师来，意思就是他没有撇下我们为什么孤儿。所以在罗马书那里说，若不是圣灵感动，没有人能够说口称耶稣基督是主。所以如果没有神的灵跟我们交互的作用，产生作用扶持我们的话，那么我们一切的信就是你的脑袋的信，你思想里面的信，自己的想法而已。所以我们是靠着圣灵的恩典，靠着圣灵的能力，以及我们对圣灵的认识，以至于让我们能够掌握我们成长的依据。而圣灵就是我们信心的根基。所以赐生命圣灵的什么律，原文叫做生命之灵的律，地心引力是一个律，对不对？罪跟死是一个什么律，但是生命圣灵的律。所以生命的灵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它就带给我们一种结果，叫做在基督耶稣里面就什么，就释放了什么我们。所以我们说赐生命圣灵的律，这个律它的动力是信。在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所以你知道信他，你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什么印记。所以在信里边你可以坦然无惧的生活着。其实环境当中一定会有难处，但你不要以难处为你的难处。原因是在雅各书那里说，我以我的良人为代什么末药。所以这个你要以苦为乐，原因是十字架是荣耀的释放的道路。我们在世上生活，老实说是靠着那加给我的力量在活着了，是靠着那加添给我们的力量在什么活着，来面对一切的问题。但是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你要跟耶稣基督保持一种活的关系，因为他是活的神嘛，所以你要跟他保持一种活的关系。我们要是他身上的肢体，他是我们的头。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不求你，有吗？下一章上，好，讲义上也没有他。好，那我念给大家听就好了。这里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什么恶者。能够保守我们脱离那恶者，脱离罪恶，就是耶稣基督在我里边复活的大能。其实你知道那种罪跟死，它既然是一种律，对不对？你每天早上醒来是不是在地心引力下面？那是不是在罪跟死的律底下？是吗？是吗？一定的嘛。所以赐生命圣灵的律是信。在以弗所书二章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什么信。所以恩典是神的礼物，是他要给我们的，但是你要怎么去回应这个恩典，就是你要信。你相不相信上帝每天都给你新的恩典？你要用信去回应。所以什么叫信？就是你要完全的顺服神的话。信心就是让神的圣洁来改变我的生命。所以信心是不断的为他的所事，他是那一位圣洁的美丽的，你来敬拜他，你来赞美他，来尊荣他。所以我要说，信心是从你跟天父的关系而来的，因为他是你信的对象嘛。你跟他的关系是什么，你就能够信他多少。好像你最好的朋友是因为你信他，对不对？所以他是你最好的朋友。夫妻为什么彼此信任？因为你认识他。所以信心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但是你要跟他保持 活的关系。所以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三节那里说，我们要按着神给我们的信心看自己，看得什么合乎什么中道。所以信心是神量给我们的恩赐，也是我们每个人你要成为怎样的良器，你要按着信心，这样明白吗？你的信心有多少，你就是怎样的一种良器。那在腓立门书第六节，我们起来读来。好，对不起，好。愿你与人所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使人知道你们所有的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所以你知道信心会显出一种功效，就是我们知道说我们所有一切都是为基督做的。世界上没有一个基督徒能够活在没有问题、没有困难、免受攻击的梦想世界，没有。但是凭着信心行事，不是说像鸵鸟一样把头埋在沙堆里边。在以弗所书六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来。拿着信心的盾牌，所以你要让你的信仰产生作用，就是它是你的盾牌。你每天要说我信，我信耶稣基督，我信十字架，那是你的什么盾牌，可以抵挡仇敌，并且击退他在生命当中所有的负面，这样理解吗？你生命当中有没有负面？你知道应该怎么做了吗？拿起信心的什么盾牌，跟他说主我信，好不好？要不要试试看？不要陷在那种忧虑痛苦里边。所以我们讲到主已经什么得胜，而且得胜有余。我们来看为什么我们靠着他能够得胜有余。首先我们看到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一到三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来。神若帮助我们，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在这里我们看到神对我们爱三个内容。第一个叫做说明，就是说明什么？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这是说明。所以神有没有帮助我们？神有没有在每一分每一秒帮助我们？所以这个就是他说明他是帮助我们的。那么第二点，他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什么舍了。其实舍了这个字就是他把他的儿子交出去，交在哪里？交在十字架上。然后这里说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什么白白的赐给我们吗？白白的，你要什么他都白白的给你，他都白白的给你。所以白白的就是他没有保留任何的东西。那么万物是他永恒的荣耀，那丰富的生命。所以耶稣基督把我们众人的罪归在他身上，然后耶稣基督把他交付在十字架上。那么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们是不是神的儿子？我们也是什么神的儿子。所以这第二个字叫做交出去。第三个字叫做称义，谁能够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什么为义了。所以我们在神眼中，他是看我们是毫无瑕疵，他看你是非常的美好。我们有困难的时候，他要帮助我们，他为我们付代价，他算我们为义。所以我们能够为神所爱，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被神所呼召的人。意思就是说你被叫来要干什么？预定你要得荣耀的，就是预定你要得胜的。我们被叫来是预定我们要得胜的。那么神为了我们把耶稣基督舍了，交付出去，所以有十字架的荣耀啊，就他死了，而且他又什么复活了。那么神也是把我们放在这个什么世界上，放在这个世界上，放在艰难的环境，让我们遭遇许多的困难，交付在敌人的手中， 为的是让我们成长，而它是帮助我们的一个过程。你的人生就是被神帮助的一个过程，所以他把主耶稣基督交付给我们，他生命当中有饶恕的力量，有得胜的根源。那么为了我们所有的人，他把耶稣基督，把他的儿子交付出来，让他成为一个典范，让他成为一个范本，让我们知道说我们信耶稣，跟耶稣在一起，就是要做成这样的一种生命，一种充满慈怜谦卑，但却是一个胜过死跟罪的这样的一个复活的生命。所以他要我们得着荣耀之后成为荣耀，我们必须跟随他的脚踪行。所以跟大家讨论一件事情，信耶稣是什么意思？信耶稣，什么叫信耶稣？我们来看罗马书十章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信是从听到而来，
听到是从基督的话而来。
好，读到这里就好了。所以什么叫信耶稣？信道是从什么？
听到。
那听到是从哪里来？基督的话而来。所以神的道，那个叫做不能坏的什么种子。所以我跟大家讲一个比较简单的，叫做信耶稣，就是你听到然后怎样行道，信道然后什么行道。什么叫信耶稣？听到、信道、行道，这个叫信耶稣好吗？你不要只是听到然后下面没有了，那不叫信耶稣好不好？信耶稣是什么？听到、信道、行道，然后不断的循环，不断的循环。所以在人的一生当中会产生永恒果效的，就是听到、信道，然后什么行道。那你的信心哦，有两种方式你要去观察一下。一种就是抵挡仇敌，消除他在你生命当中的负面攻击。你生命当中有没有负面？另外一个就是你的信心会帮助你去攻克那些新的领域，你的信心会去拓展你的眼目，然后去拓展你对神的认识，会攻克新的领域。所以信心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什么？抵挡仇敌，消除他在你生命当中负面的什么攻击。第二个就是你的信心会帮助你去攻克一种新的领域。所以信心是相信神的话，即或环境当时跟神的话完全相反，会不会？那请问那个时候你要信神的话还是信你的环境？你要信神的话，你的信心就会增加。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读圣经，为什么要分享，为什么要 传道，还有为什么要听打信息，为什么要做文字，就是你让神的话这样的信先对你说话，然后你就可以凭着信心说话。你知道一切都要过去，只有他的话是什么永远什么长存。所以神的话里边有永恒的真理，然后就会从你的灵里边流露出来，然后产生一种叫做属天的什么果效。神的话在你里边会形成一种叫做确信。你知道神的话都不可靠，可是神的话是什么？是确信，是可靠的。天地要废去，神的话永不什么废去。所以神的话会在你的里边，你去肯定自己在基督里边你是谁，你会知道你是谁，然后你里边的人会兴起，因为在你里边的比在那世界上的什么更大，你里边的人会兴起，然后你里边那更大的那一位会接管你所有的一切。我们自己里边按着信，因着信被神的儿子引导， 那因着盼望，我们就有一种往上这样的一种引力向前走，让我产生我对自我价值的一种肯定跟认知，然后我们就会活在基督的爱里边。所以我们需要不断地去扩大我们对神的认识，以至于我们的信心会越来越扎实，越来越稳定，然后你的盼望会越来越明确清晰，越来越完整，然后我们的爱才有办法越来越纯净，越来越扩大，然后你在一切的事上就能够得胜什么有余。所以十架的爱第二个作用就是无人能敌。在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三节说，谁能控告神所什么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什么为义了。所以爱的作用就是无人能敌，或者我们应该说仁者无敌。仁者无敌，就仁者无敌什么状况，就是他里边没有控告，不控告自己也不控告人。所以我们刚刚读的起因说，我心若注重罪孽，祷告主就什么不听嘛。所以爱的作用是无人能敌，然后你就会处在一种自由的光景，因为你不控告人也不被控告。当你在这种光景底下，你跟撒旦就没有关系了，因为魔鬼就是那什么控告者。渐渐的你会看懂什么叫做撒旦的灵。撒旦的灵就是我们对于我们身边的人不满意。你有没有不满意？那个就很麻烦了，好吗？今天说了，请大家小心一点，好不好？当你对你身边的人不满意的时候，就是控告，好吗？因为你对他不满意，就是上帝，你为什么把这个人放我旁边？是不是这样？是吗？所以其实这种不满意哦，这个我们要谨慎，这个叫做敌对。所以我们到底跟什么征战呢？老实说，是跟自己内在的恶啊，还有别人身上的罪来征战。再说一次，我们征战的对象是自己生命当中的什么恶，以及别人身上的什么罪。那通常就是别人身上的罪就惹起你里边的恶，然后你不去看自己里边的恶，只去看别人身上的什么罪。其实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有神称我们一堆罪，可是上帝怎么看我们？他看我们是什么好的嘛，他看我们是很好的。所以当你对别人不满意的时候，撒旦就来插一脚。你如果没有行在一种信心当中，你就不会快乐嘛，因为人非有信就不会什么快乐嘛，你也不会得神的喜悦，那那样子更正合撒旦的心意。这样说大家可以理解吗？所以我们如果对基督的道能够领受的完整，神要你的信心显出果效的时候，就是你要一点一滴一点的进入基督的爱里边，就是你不控告人也不被什么控告。所以上帝没有要定我们的罪，上帝是赦免人的，他不定人的罪。三十四节说，有基督耶稣已经什么死了，而且从死里什么复活，现在在什么神的右边，也替我们什么祈求。十字架是一个很大的祝福。第一个叫做他从死里复活，第一个叫做他死了，第二个叫他从死里复活，第三个他现在在哪里？神的右边。他在做什么？替我们祈求。去哪里找这样的一位救主啊？所以谁都没有权利定罪，只有上帝可以定他的罪。可是神不定我们的罪，他反而在神的右边什么替我们什么祈求啊。所以请你不要忘记他好吗？他在神的右边替我们什么祈求。所以其实我们是十分的什么安全的，十分的安全。在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七节， 啊，没关系，我们读44节到50节好了。耶稣大声说：“信我的，信那差我来的。”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这里讲到说，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就是你听到没有什么信道，然后没有去什么行道，这叫听见我的话什么不遵守。其实这个不遵守就是你不留心啊，不留心听，没有觉得说这句话对我是救命啊，救命，救命的话。好，你知道很多人为什么就在那边天天等着牧师的信息要去听，因为他觉得那个话对他是救命嘛。那如果我们不觉得那个是救命，那可听可不听嘛，就不需要听嘛，是不是？所以主耶稣这里说，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什么叫不遵守？就是你不留心，不在意，或者我应该说躲避。人有没有躲避神的话的本能？这从伊甸园就开始了，对不对？请问你，我们能不能对神的话这样赤露敞开？可不可以？你不要跟我说不行。所以也许有人一生不断地在闪躲神的话。下面他说，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什么？拯救世界。这里说，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什么？审判他。所以这个弃绝就是我忽视，我听了就没有信，信了之后没有行。五十节说，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什么？永生，就是永生。所以我们人常常按着自己的想法，没有经过深思，然后就有一种观念，就是上帝把人生下来放在这个世界上，然后经过很多的环境的试炼，因着人性的软弱，所以基督徒我要小心翼翼的活着，战战兢兢的活着，因为我们很怕离开那个安舒的环境。另外一方面，我们又很担心神的审判。你知道这种想法让人觉得恐惧，也没有办法去认识生命的价值。那所以我请大家就是不要再去闪躲神的话，做不到就做不到，没有关系嘛，好不好？可是能不能面对？而面对就跟神赖皮说，我面对你的话，反正我做不到，你来帮助我，可不可以？他一定帮助你，这样好吗？可是你不要不理神的话，好吗？不面对，不愿意去面对。所以如果我们因为一生就是在很多的恐惧里边，我们是没有办法去认识生命的价值，也没有办法去产生人跟人之间的善意，享受人跟人之间的善意。其实人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你怎么去断定它是对或错？你知道断定对或错其实就是他的良心嘛，他认为对就是对，他认为错就是错。你认为他对或他错根本没有用，这样理解吗？他的良心是上帝造的，所以如果你外在的事情你去违反了环境的律、自然律的话，你就会受苦嘛。所以所谓的是非对错或是忧喜苦乐，都在于自己的认知，好吗？是不是？你觉得很快乐就很快乐啦，有人吃辣椒就很快乐，因为他的认知，他碰到辣椒他就很快乐，是不是这样？那有人辣椒对他而言是苦行嘛。所以一切一切其实都在于我们的什么认知啊，在我们的认知。但是如果没有一种准确的认知，或者说超越的真理，人要想的对其实很难呢、啊。人要想的对很难，因为人的问题是你不知道怎样思想，对不对？你不知道怎样思想才是好的啊。主耶稣跟我们说了，要彼此饶恕，彼此顺服，不要论断，要给予。我们确实没有办法信，也没有办法接受。 你知道这些话哈，在末日，当我们站立在他面前的话，你知道这些话它是客观的啦，它就像一面镜子一样，你就必须面对这些话。然后我们站立在他面前，耶稣的话是客观的。那主观的是什么？就是我自己里头形成什么观念，形成什么记忆，形成什么样的人格，这就是我内在灵魂的状态嘛。所以你知道我内在灵魂的状态常常什么时候显现出来？在梦中常就显出那个情境，然后我就知道说，哦，原来我里边有那些东西我是要去处理的，我是要去处理的。因为那就是我们的记忆嘛，你有时候把它压到潜意识底层底下，可是睡觉做梦的时候它会什么？它会跑出来，所以你就去处理就好了。因为那个就是我内在的人格的一种状态，我灵魂的状态。所以我们如果这样去理解的话，我们就会了解说，其实没有谁可以定我们的罪啦，除非我们自己 跟神的关系没有建立好，我们对于别人的眼光很在意，然后自己又立志行善又行不出来，否则其实人就可以活得很单纯很真实的。所以在这个约翰一书一章对不起，五章十二到十三节，这里说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什么生命，而且刚我们读的说我的命令就是什么永生。所以命令主的话在我们的里边形成我们生命的内容状态反应模式，这样理解吗？就是你慢慢要习惯，就是神的话要成为我内在一种反应的本能，这样好不好？好吗？让它变成一种反应模式，这是一种内容。那如果你没有主的话在你里边呢，我不是说你会活着，但是那个叫做存在了，但是你会活得很辛苦，你会活得很辛苦。所以三十五节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就是说我想跟大家讲一件事，神的爱是不是永远在？你要有基督的爱是不是就有基督的爱？可是我们常不要，为什么？为什么？你们回答自己就好了，为什么？啊？保留自己的权利嘛，对不对？保留自己恨的权利嘛，是不是？生气的权利嘛，保留自己的忧虑嘛，是不是？所以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就是没有办法使基督的爱从我们的生命当中存有，你没有办法存有基督的爱。所以隔绝就是效用，就是神的爱在那个时候在你的生命当中没有效用，没有用。其实爱是一种本能，你看很多做妈妈的，其实爱是一种本能，是不是？所以爱是，我跟大家讲一件事情，爱是永不失败的善意。神对我们充满了善意，你相信吗？所以我希望我们生命当中有基督的爱的时候，就是我对人充满了一种叫做永不失败的善意，我永远存着什么善意。爱是一种从生命当中流露出来的，所以你这种隔绝就是我感受不到基督的爱，我没有办法体会到，然后没有办法体会到我们有一种彼此生命互相连结可以存到永恒里边这样的爱。所以如果你受伤了，你难过了，你就没有理解十字架的道，你没有相信神的全能全知全爱全圣，你没有相信神的主权，因为他掌管万有嘛。所以你知道基督的爱是他永远寻求我们那最大的利益，基督的爱是代赎的，是饶恕的，是理解的，是怜悯的。所以今天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基督的爱是我们的呼召嘛，谁能使我们以基督的爱什么隔绝呢？所以基督的爱是我们的呼召。你受伤的时候，我愿意靠着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件事情让我能够重新爱，让我能够重新爱。所以用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爱使两造合而为一嘛， 两障合为一，就是我跟神和好，跟自己和好，也跟人和好。所以所谓的基督爱的，就是我希望他好的爱，这个叫基督的爱。三十五节说，难道是患难吗？这里讲了七个，你知道患难那个字是从这个我们个性上的狭窄而造成的，就很多事情你过不去了，就是因为我们的生命不够什么宽广。我很努力的付出，可是却是被辜负伤害，或是人家给我的待遇不合我自己的心意，我过不去，这个就是患难。所以我们里头如果狭窄，就造成逼迫。困苦呢，也跟狭窄有关，就是外面太狭窄了，环境太狭窄了，别人给我们的路很小，环境让你不太好动。比如说丈夫给你一点点钱，叫你要去买很多的菜来煮，那你就很狭窄，因为不知道怎么样可以一点点钱就买出很多的菜。所以牧师不是哦，不要误会啊。所以这个狭窄就是外在的困苦，那这个时候怎么办？人要小，心要宽，人小一点，心什么宽一点。人家不跟我打招呼是因为我人太小了，他看不见我。所以人要小，心要宽。你如果把自己放得很大，你就会要求这个要求那个，那你就困苦了。所以上帝会给我们狭窄的环境，让我们你没有办法伸拳伸手，施展不开，让你觉得很不舒服。然后逼迫就是追赶，追赶有两个现象，一个是时间，一个是要求，就是你做的在实验上面很窘迫，也达不到别人的要求，达不到自己的期待。饥饿它有两种，一种是身体上的饥饿嘛，一种就是我在欲望上面很饥饿，我在欲望上面饥渴难明啊，就是我有我的想要的东西。那赤身露体呢，当然你照字面就是我没有衣服穿，很冷嘛，但是这有属于说我肉体的羞耻露出来了，就是我里边的软弱，然后丑陋，然后显出来。比如说我当众就发飙了，那没有办法活出神的荣耀，这个叫赤身露体。危险我想我们都明白，刀剑就是唇枪舌剑嘛。基督的道像两刃的什么利剑，可以照明我们心中的什么黑暗，可以致死我们生命中的仇敌。所以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他快要去钉十字架的时候，叫他们出门要带什么两把刀。为什么是两把刀？一把刀什么先道先杀自己嘛，然后一把刀你才可以照亮别人的灵魂跟黑暗。所以刀剑比较具体的形容就是神的道像两刃的利剑，是要对付我们处理我们生命当中的问题。但是这些都没有办法与基督的爱什么隔绝。我再加一句，身体的疾病，身体的软弱，也不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什么隔绝。所以基督的爱，问大家一件事情，基督的爱跟耶稣的爱一不一样？这样问你们听觉得有陷阱，不一样，不一样。因为耶稣的爱是一种帮助的爱，是一种是我们接受他帮助的爱，而基督的爱是成全的，要我们成长的，他希望我们完全，这样听得懂吗？所以为什么说我们谁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而没有说什么耶稣的爱？因为基督的爱是成全的，是希望我们能够成长的。而所谓基督的爱，就是希望我们跟基督有相同的形质，能够跟随他的脚踪行。其实基督的爱常常不是要解决我们的困难，而是要帮助我们成全我们的，听得懂吗？你从这个角度去建立一个观念，你就会更容易的去实践而且应用。所以他这里说所有一切都不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的时候，那你就要有对上帝的信嘛，对不对？跟对耶稣的爱，然后你知道你要得的叫做永恒的什么荣耀嘛。所以你知道 一切的环境是要做成我里边一个叫做帮助成全的生命。这个叫做，我希望我们今天对基督的爱有一种觉醒，好吗？对基督的爱有一种觉醒。如果我们渴望有基督的爱在我们里边的时候，我们对于外在的环境，对于经历许许多的困难，我们知道这些都是要让道的种子经过冬天下雪的重压，让雨水可以浸润，让我们经历一些挑战，经历一些征战，让我们可以做成基督的爱在我里边。所以你如果没有经过一些水火的炼净，你里边那个基督的爱是不太容易刻在我们的什么心里边的。所以今天的重点是36节跟37节。也许你们读了会觉得这两节怎么连贯在一起，什么叫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后下面一句就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神就可以得胜有余了，为什么？所以今天讲了你就会很容易懂了。所以当我们要有基督的爱的时候，首先叫做为你的什么缘故终日什么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宰的羊。你知道那种时候你看起来不会很高贵很优雅啦，你也不是春风得意的，你表面上看起来是很软弱很难过的。所以别人在生气的时候，你为了安抚对方的怒火，你就赶快偃兵息鼓，说对不起对不起。其实当时也没有觉得自己不对啊，只觉得希望能够平息嘛。然后你渐渐要去生出一种更高的理解跟怜悯。所以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你知道将宰的羊是要干嘛的？将宰的羊要干嘛？要献祭呀，是不是？将宰的羊是要献祭的。所以神是帮助我们舍了生命，没那么难了，好不好？就放下你的情感就好了，放下你的主权，放下你的主张。所以帮助我们就是让我们舍了我们的魂生命，神把我们交付在那个环境当中，叫你一定要舍掉你的什么情感，舍掉你的什么主张，要让我们在称义这件事情上面成为祭物，这样理解吗？你要成为一只羊啊。你知道一个有智慧的父亲哦，一个有计划的父亲，他是要成全他的儿女的嘛，他要把他的儿女带进荣耀里边去，是不是？如果一个父亲他就拼命去维护他的儿女，他儿女即使犯了很多的过错，他就姑息他包容他，你觉得这是不是有智慧的父亲呢？不是嘛，是不是？所以我们要了解神在启示录对七间教会所说的话，就是我们需要悔改，需要去对付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些问题，然后要去改变，我们才会成长，才会得胜。所以我们一定会看见自己生命当中还没有成熟的，还没有长好的部分，这个叫做成长啊。如果我发怨言生气，我是在定人的罪，我是在埋怨神，那我就没有理解十字架的道嘛，我没有相信神的全知全善全爱，没有相信神的主权。我们说他掌管万有，然后你就必须，你如果没有相信这些的话，你就不可能去得胜。所以其实人自己的生命永远不可能让自己达到一个完全满意的状态，这个是成长，这才是正常的。所以到第36节，我比较细细来讲，第一句话叫做如经上什么所记，第二件事情叫做我们为你的什么缘故终日什么被杀，第三个是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这是从诗篇44:2来的。那么首先告诉我们说，我们得救的智慧叫做如经上什么所记。所以在提摩太后书这里说，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什么智慧。 所以圣经上的话你信了你就有得救的什么智慧，所以首先是让我们有得救的智慧。第二个叫做什么？为你的缘故终日什么被杀，这个叫做得荣的什么 得胜的什么智慧。这个为了主的缘故，什么叫终日被杀？你知道这个杀就是致死救人啊。你有没有救人？弄到都瞎哈，救人就是这样，撞到的，你就知道你被撞到了，那就是救人。所以这个救人就是灭绝致死救人，这个杀叫做灭绝身体的恶行，这样理解吗？包括思想的，好吗？你开始生出负面的东西的时候，那个你要怎样？对，致死它，消灭，或者说使一个行动完全停止，这叫致死。使一个行动完全停止，比如说你现在对某人生气，对不对？你会不会越气越大？那你要不要使他完全停止？这个叫做终日被杀，这样理解吗？所以这是一种基督的爱的一种很具体的描述。我现在就是为了使身边的人更好更快乐，所以我就要与主同定十字架嘛，让我的里边都是爱，对不对？那他会不会就很快乐？会不会就让上帝的爱上帝的荣耀借着我能够什么显明出来？所以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到十二节，我不知道下面 PPT 有吗？讲义有吗？好，我们一起来读。来，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大声一点好吗？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找不到啥？哦，有。好，我们一起来读。来，
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
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这个被交于死地叫做终日被杀，这样有没有比较清楚？就终日被杀。所以当身边的人处在一种忧虑痛苦被激动或者情绪混乱的状况里头，如果我们里面有真理有恩典，那么耶稣基督的生命就能够借着我们显明出来，然后那种混乱的状况就会沉淀下来。所以如果有人如果一句话讲错了，然后对方再回一句，情绪就立刻升级嘛，那人为了自我保护就再解释一句，然后呢他就更生气，再加上另外一句，然后火就越来越大。如果有一方面他反应慢一点，气就点不起来，这个叫做比较迟钝的。有一本书叫做钝耕的人，你有没有看过？那老实说你能不能迟钝也是不是你能选择的，对不对？因为你有时候就爆了嘛，根本还没来得及思想反应就什么就爆了嘛，对不对？所以能不能迟钝也不是我们能决定的，所以我们常常就不小心就爆炸，然后爆炸才发现啊，原来我里边有这些东西，原来我里边有这些东西，原来我里边有这么多的愤怒不平嫉妒受伤。但是你去注意它的时候，老实说你就越反应越激烈嘛。其实你当时忍一忍少说一句就好了，但是这很麻烦，因为就是当你觉得你是对的时候啊，你觉得你的尊严权力被藐视的状况底下，你就觉得你需要伸张正义嘛。所以这种状况就是我们要知道我要处理的是我里面的人嘛，那神就是爱，对不对？你里面的人是不是应该有神的爱？ 那你要去问一件事情，那为什么我里边不是神的爱？这样很合理不是吗？合不合理？因为我里边为什么不是神的爱，不是信， 不是盼望。好，所以我们知道要忍耐。那世人是怎样？就他动口，我讲不过他，我就动手。啊，手打不过去，我就用工具器械，啊，最好把他打昏了。啊，如果打不昏，打不死，那就把他杀了。其实你不觉得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是这样来的吗？所以情绪的升级就造成人跟人之间很多的纷争，所以少说一句就省很多事。那这个叫做将宰的羊，这个叫德容的智慧。什么叫将宰的羊？就是我知道我要忍耐，我要得荣耀，但是我没有能力啊，我那一口气就咽不下去啊，凭什么我要忍？为什么他不忍？因为你没有一个要这样做的理由，这样理解吗？就是没有真理嘛，我没有办法说服自己，我只觉得委屈。那今天告诉大家一个比较简单的话，真理是什么？真理叫耶稣爱你啊，是不是？是不是？真理是什么？耶稣爱我嘛。那上帝完全掌权，他引导我，成全我。那这些东西我把它浓缩成一句话，就是我要跟上帝建立好的关系，好吧？浓缩成一句话，就是我要跟上帝建立好的关系。我跟神有好的关系，就是为你的缘故。我为你的缘故，好关系哈，跟神的好关系从祷告而来了。有一句话说，祷告就是你在需要当中的爱，求助于在能力中的爱。再说一次，好关系，我希望我跟神有好关系，就是我需要爱，但是我求助于能力的爱。因为我们常常没有能力，没有爱的能力。祷告乃是在需要中的爱，求助于在能力中的爱。所以这个叫做得胜的什么智慧，就是我知道我需要爱，但是我需要能力，所以你要祷告，这样理解吗？所以我们如果准确的道，有了准确的道，知道要做成基督，你就知道说我是需要终日被杀的，就是我所有的全部的肉体都要被致死。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我要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在我身上能够发动起来。那我希望今天大家知道一件事情，这是我的呼召，这是我们的天职，这个叫做如经上所记，这是得救的智慧。那么为你的缘故是我得胜的智慧，如将宰的羊是得荣的智慧，就是你要知道你是一只献祭的什么羔羊。所以所谓的道在我生命里面的作用其实就只有这样而已，这样理解吗？听道、信道、行道。好，行道你一定碰到十字架，实际上他已经为我们背负了，好不好？所以如果没有圣经，这个叫做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是没有办法做成基督生命的。所以听道读圣经就是为了要做成基督的荣耀在我们里边。所以你如果有基督的荣耀，你就会这样活，你为了活出基督的荣耀就必须这样活。所以37节说，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什么有余了。在这一切的事上，这一切的事至少指到刚才那个什么患难困苦逼迫刀剑赤身露体种种嘛，这七类的事情已经得胜有余了。在这一切的事上，包括别人的困难、自己的软弱，靠着爱我们的主，其实原文没有主，就是因为他爱我们，我们信，所以我们就能够接受这样的道，让这样的道成为我的生活的准则，就是我要全心诚爱。然后在这些事上我们就能够胜过，得胜有余哦。这句话它有个状态，我们没有办法离开世界，这样明白吗？没有办法离开这个战场，但是耶和华神叫做在战场上有能有力的什么？耶和华，他是征战的神，他在战场上叫做得胜有余，游刃有余。 所以在雅各书那里说，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你们不要以为什么奇怪，似乎是遭遇什么非常的事。我今天告诉大家什么叫非常的事，就是你很陌生啊，你很不熟悉，你很陌生，你很不熟悉。你知道一开始我们面对一些让我们难过的事情，你的难过是从脚底一直冒到什么头顶，然后你就陷入一种叫做不能爱的什么光景，恨的光景。然后你慢慢经过一番挣扎跟操练，你对这种叫做陌生的事、非常的事、不熟悉的事，你会渐渐熟练。你就哎，又来了，又来了。然后你慢慢就会知道，非常的事对我而言是需要的，好吗？那我因为常在某件事情上考试不及格，所以就一次一次一次一次不断的练。没有，我很认真跟大家讲，我练很久，然后终于好了。我想美君姐太认识我了，你就必须不断的练，因为那个东西对你而言是，就是你陌生不熟悉，你非常难过，然后那个对你是非常需要的，然后你就有余力可以去想，我到底落在什么光景里，我应该怎么样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然后你就有余力去替对方想，去照顾到别人的情绪跟需要。这个梁朝伟在奥斯卡得了什么终身成就奖，我忘记了。你知道李安给他推荐那段话，其实我是蛮觉得那段话 我把它留在我的笔记本。他说他是一个演员，没有他的戏的时候，他跟他说你去休息，他说我休息我也睡不着，我来看看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然后就跟导演李安说，我们演好我们的份，请你照顾好自己的情绪。因为他发现李安在导戏的时候，他某些情绪已经很困难了。所以那一段他引荐他的话，我觉得我们可以去思想，我们能不能去照顾到别人的需要，去替别人想。有些时候我们光处理自己里边的不满意、怒火、恐惧，就自己已经忙得不得了了。为了处理自己里边的狭窄，就已经忙得不得了。如果你的生命成长到一定的程度，困难是在的，但是你不太会受到影响，而且你会有多的力量去注意、去观察、去理解对方是处在怎么样的光景里头，我应该怎么样去帮助他，然后我们就可以做一些对彼此有益、彼此造就的事情。这个叫得胜有余，这样理解吗？是叫得胜有余。所以我会觉得李安对梁朝伟的推荐，让我们认识为什么他觉得他可以办这样的一个奖项。所以基督徒的得胜，在哥林多前书15:55-56说，感谢神，我们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什么得胜。前面讲的就是罪跟死的权势。你知道我们人生最大的问题就是罪跟死嘛，罪就带来死嘛，是不是？罪跟死的权势就是别人对我不满意，我对我自己也不满意，对别人也不满意，这个叫做没有射中红心。所谓的犯罪就是亏缺了神的什么荣耀。所以我们如果用这样一种基本的观念来建立我们的信念，你就渐渐能够胜过一切，因为我们相信一切都在神的什么手中。说起来容易，但是你要去应用还是得操练。但是一切的操练都是因为我们相信他爱我们，我们相信一切事情若不是出于他的安排的，为了我们永恒的益处而设立的，他都不会发生，也不会显明出来。所以如果我们太忙碌，你没有办法去体验上帝跟我的关系，也没有办法去体验许多弟兄姐妹他现在的光景，以及我们在主里边彼此相爱的真实。所以你有永恒的爱，就有永恒的关系。所以如果你身体太强壮，思想太活跃，你对于主的道没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去思想连结于主，那当你软弱的时候，你又知道你也不用自怜哀哭啊，那你就会去思想主，连结于主，然后你里边会有一种很美好的感觉从里边不断的什么涌流出来。所以每一件事情你可以从负面去想，为什么会这样吗？ 每一件事情你也可以去赞美，去祷告。你如果去赞美，去祷告，很多事情就会好。这一切都在于你是不是相信上帝是爱我的，是不是我用爱在跟我的神相处，是不是在主给我们所预备的环境当中用爱生活。如果是，你就在一切的事上叫做得胜什么有余了。好，最后这里说在一切的事上，其他的原文是在这事上一切我们都得胜有余了。借着爱了我们的那一位，或是爱了我们的一切的根源，请问一下，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跟在这事上一切我们都得胜有余了，有没有差别？有没有差别？一个叫做一切的什么事，好像很多事，对不对？如果按着原文，它是在主面前只有一件事。上帝要在我们里边做成基督的爱，基督的荣耀，在每一件事情要做成基督的爱，在这一件事上，它使我们一切所遇见的都得胜有余了。所以如果我们感觉到事情很多，问题很多，我们就会很忙。如果只有一件事，那就好办了，就是我们生命当中只有一件事，上帝是我们的负责人，环境的负责人。我只要好好的按着上帝对我的期望，把自己活好活快乐就好了。我只要好了，我爸爸就很高兴。所以就这么简单，其他的一切他都会预备。所以在这一切事上，我相信主是爱我的，一切就都什么得胜，并且什么得胜有余。所以得胜有余就是让我们的人生，让我们的生命里边充满力量，面对一切的问题都不再困扰我们。这在我们的信仰里头是非常重要的什么一件事。好，最后两句话，我们得胜要操练好吗？得胜是让你快乐的好吗？比那个奥运金牌还让你快乐。好，我们再把这句话读一下来，在每件小事上操练得胜的能力，环境中操练主在基督里。
感谢主今天透过他的仆人，让我们对于神对我们里面那至高的旨意，让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那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就是来可以来操练学习。当然因为我们知道背后是有他的美意，我们知道神爱我们，那我们知道神他预定我们就是要能够得到那属天的荣美的生命，他的荣美和丰盛就是我们预定要去得到的。好，所以感谢神让我们今天能够领受这样的话语，我们能够更多的来思想，那也能够把圣经中的话真的是因着我们对他的认识，我们能够把它藏记在心里面，成为我们的帮助。那我们来看一下教会消息以及关怀代祷事项。教会消息的第一点是关于以赛亚书，我们现在有查经讲义要出版。那我就容我念一下，因为以赛亚书牧师他是从2020年开始查考的，所以现在已经4年了嘛，那预计今年就是要查最后一章，